2016年，我70岁，在美国德州退休了以后，卖掉房子和汽车，去到广东省的阳山县做义工扶贫支教，就一直到22年2月，俄军侵略乌克兰，我就毅然决然地冲破层层阻挠，来到乌克兰，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是下定决心，不管他这个战争要打多久，我继续做下去。上不了前线，我就在后方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我也老有所为，也感到很自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自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至今已经满2周年。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访问了乌克兰华人志愿者东哥，听他讲述了从俄乌战争开始，作为一名在欧洲的华人，他是如何受到感召，开始一遍遍前往乌克兰帮忙的。今天我们会跟另一位留乌华人志愿者对话，他叫王冰凌 （Billy），是一位77岁的美籍华人。俄乌战争开始之际，他本来人在中国义教，却决定奋不顾身前往乌克兰帮助当地人。他目前人在奥德萨，成为了一名志愿者，负责给当地人上免费英语课等等一系列志愿行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 Billy 的故事。
我叫 Billy，王斌林，是美籍华人，也是有个家在北京，那是40年前的了，成为北京人。到了美国有30多年了，现在在乌克兰。Odessa 是乌克兰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就是黑海边上一个城市，到这儿已经2年了。差不多2年了，在这里做，一直作为志愿者。22年的2月24号，俄军侵略乌克兰之后，我就来到这儿了，一直到现在。
啊，您今年贵庚呢？
不大，不算老，才77岁。我去了美国以后，一直在美国学习工作，一直到70岁，2016年吧，退休了，在美国德州退休了以后，我就卖掉房子和汽车，就回去到广东省的阳山县，去那个地方做义工扶贫支教。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因为我大学毕业，在广东啊，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那个地方。所谓分配，当时也还是文化大革命，就等于是流放。因为我的那个父母亲走资派嘛，所谓红二代，现在叫还在关着。我是属于黑帮子女，所以是被发配流放到阳山最穷的阳山县，在那里教书。所以我在美国退休之后，我就答应那边的邀请，带着钱，带着自己的整个身心，到那里义务支教扶贫，就一直到22年2月，这个战争爆发，我就出于正义感，反侵略，我就毅然决然地冲破层层阻挠，来到乌克兰，一直到现在。
Billy，您以前在美国德州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美国很多城市了住过，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所谓 project manager， 就是做 industrial turnkey project，做钢铁厂啊、化工厂啊，整个 turnkey project 的 remove、rebuild、engineering。因为我在美国得了 MBA 之后，我就一直干着这样的工作。
那您相当于是在美国哪个城市成家？
主要的是 Chicago 和 Texas，也在 Los Angeles，因为我在那里成了家，有了2个女儿之后，我一直就做 volunteer，特别是2000年那个911之后，我就开始做很多的义务工作，包括献血、捐款、捐血，去支持美国。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做越来越多的 volunteering，因为2个女儿也大了，不用我照顾，我就回到了阳山去做扶贫，也捐助了一个学校。我在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不动产，但是我很高兴能这么做。老有所为，70多岁了嘛，老有所为也很受老百姓特别是贫穷孩子的家庭的欢迎。一爆发战争，22年初，那个时候还在封控，疫情封控，我差点出不来，差点给扣在上海，幸亏我还是美国的护照。终于还能够辗转来到乌克兰。
那您的太太还在美国吗？
我离婚了，现在是单身。
哦，那两个女儿还在美国。
不是，他们都很有志气，自立了，特别是我其中一个女儿学了我，她得了 MBA 之后，本来工作很好，全世界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但是他工作了几年之后，也毅然决然辞职，到大陆，现在在泰国义务教英语，也学了我，所以我感到很宽慰。另外一个女儿还在美国，她现在是做 supply chain，她学的也是 business，她在 Las Vegas。也经常做义工、捐款、fundraising，为白血病的儿童，就是 blood cancer，做募捐、跑步或者爬山来募捐。所以我这2个女儿都很有志气，我都很为他们骄傲，他们也为我在这里做义工。感到很自豪、很骄傲，当然也很担心，因为我年纪毕竟还比较大了。有这样个好的家庭，2个好女儿，我很高兴。
所以您是也快待在乌克兰，也快到2年了吧？
对，差不多，再过不到1个月就正好，因为我是3月10几号。到达 基辅，好不容易辗转，因为当时基辅是很紧张，我在那里待了7个月，炮声隆隆，经常是。后来又转到 Odessa，因为前年的10月 Odessa 紧张，我又赶到这个地方，赶到现在我在的地方，哪里紧张我就往哪里赶。在乌克兰，你在任何地方都很需要，也很多工作可以做，做志愿者。我22年10月，我从基辅转到这里呢，其中一个也就是要找在这里的一个华人王吉贤，他本来也就是一个业余的自媒体人，对吧？他本身有 IT 的工作， 因为他跟一个 Odessa 的一个乌克兰姑娘结了婚，所以他也定居在这里了。因为报道这个战争，他也很痛恨俄国侵略者，所以积极的报道在他的自媒体上，触犯了一些保密，给扣留抓了一段时间，后来现在放出来了，他也比较小心。但是当时我是来找他，也觉得他这样很不容易，他也是北京人。
是我看您负责的工作之一是每天翻译一个叫做乌克兰卫国战争日志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我看已经就是坚持了2年以上了。这个日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网站呢？可以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是我前年3月，我到了基辅之后，因为本来我一心就想参军，但人家不要我，嫌我年纪太大了，还幸亏接待我的一个就我的房东啊，他们也是志愿者，知道我是美国来的志愿者，所以很热情地招呼我在他妈妈的一个家。当时你也知道，因为战争，很多难民跑了，有几百万的难民跑了，对吧？所以他让我住在他妈妈的那个公寓里，而且他的小姨子就是一个律师，也就是志愿者团队，Anomaly，因为他们从第一天，22年的2月24号开始。爆发，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团队来收集最新的每天的战报，并且翻译成英语、俄语、这个西班牙语等等了，就介绍我参加，说很需要人翻译。当时还勉强有一个人，一个华人。翻译成中文，但是他后来又要赶去葡萄牙，他们就赶快找到我，知道我英语、中文都比较好，所以就请我赶快接过来。所以我从3月中开始到现在，每天不断，这个战报非常重要。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个比较对乌克兰好的宣传，在众多的宣传里边，点击率是最高的之一，所以不能停，一天都不能停。我参加之后也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向全世界发布的，乌克兰的政府对它都很重视。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有成就，这么坚持下来，现在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这个志愿的工作就是这一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了。
那这个，您觉得这个中文的部分是专门是给谁看的呢？
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因为当时我也考虑，我是用正体字啊。还是简体字，但是后来跟他们讨论之后，他们说台湾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抗战，所以要面对大陆，我们决定用简体字。Targeting is for the mainland Chinese。
所以这个网站是从大陆是能够看到的吗？
我希望，但是据我们了解。翻墙才能看到，因为他们所听到，在大陆听到的宣传都是支持俄国侵略，是反乌克兰的，所以他们翻墙才能看到我们这样的正面的宣传，真实的宣传。
所以这个战报里面翻译的内容还有来源是主要是什么样的媒体呢？
我们这个团队分两部分， 一部分人是收集，他们从半夜开始每天收集从各方面可靠的来源，包括政府和官方的、军方的编辑，要筛选出那些虚假的信息，然后把它们编成按时间，你可以看到几点几分、几点几分，这样来编成 chronicle 英语的。然后我们第二部分、第二小组的就负责翻译，每天半夜12点钟之后，就是我们的任务，必须在10点钟之前全部结束。所以我每天首先第一个工作，忙完这个交给总编辑，由他们汇编成你现在看到的 chronicle，就是战报。我把它取名为乌克兰抗俄卫国战争，就是中国有抗日战争，对吧？现在乌克兰有抗俄战争，也是卫国战争。
您这个翻译的工作占您每天多少时间啊？
看多少了？有些是比较快的，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但有些呢，因为它的翻译不准确，proofreading，然后再编程，所以有时候比较长，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
哦，也坚持了很久了。
对，一直要做下去，这很重要。这个战争要多长时间，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工作一天都不能停，我其他的工作，其他的都没有这么严格，这么重要，要连续性，一天都不能少。那我其他的工作还有很多了，就比如筹款、募捐、来采购军用的、医疗的物资，转交给军队，还有帮助难民。但是还有，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战争还造成了很多流浪的流浪狗、流浪猫，所以呢，也得有人去救他们，把他们收集起来，要养，很多都受了伤。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也去帮忙。这个体力还是要求比较厉害的，我有时候我的体力都受不了，毕竟年纪比较大了嘛。那当然还有开办英语班。
对，想跟您聊一下这个，因为我想知道您这个英语班它开课了多久啊？然后，您是为什么会开始办这样的一个班？它面向的学生是怎样的人？
像我刚才跟你讲的，我一直好几年了，在中国义务教英语，在山区扶贫，所以我就这个习惯。我不管到哪里，只要有这个机会，有这个需要，我就这么做。所以来到乌克兰，在基辅都本来准备开的，因为我参加的这个 Anomaly 这个志愿者组织，他们本来就有这个业务，但是因为战争中断了，而我正想帮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但是正在筹备，突然又停止，就转到 Odessa 这个地方。那一到这里，我也找这个机会，因为苏东你认识的，对吧？你知道的，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因为他们在也开办了奶茶店，有他们的2楼可以做我们的课室，所以跟他一拍即合。就由我来开创。那么，因为根据这里的情况的需要，只能在周末，因为不管是学校的学生或者工作的，他们都只有周末才有空，每次就上2个小时，一直到现在也没停。随着他们的奶茶店越开越多，在其他城市也在开办，很有意义。
那这个英语班您已经上了多久了？
从去年三月开办，
快一年。那您有多少学生啊？现在？
现在学生没固定，因为我们这个也不是一个要发毕业证啊，要考试啊，要升学啊，没有这么，因为战争环境不可能那么正规，所以呢，只能够随遇而安。学生因为那个地方也不大，最多只能装坐得下20多个人，所以我们最多的时候也就是20多人。平时一般都10多个人，20人左右。
您觉得就是在国家在战争的这个情况下，他们过来学英语是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一来是他们的兴趣，二来呢，他们都知道战争，这不但是乌克兰自己的抗战，也涉及到 international 欧盟。欧洲那么多国家，世界上那么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加拿大、美国等等，都在支持乌克兰的抗战，所以也变成了一个 international war、international concern，所以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现在我也跟他们讲了这个事实，他们都觉得。确实，越来越需要英语人才，比如美国、欧洲、欧盟都要援助乌克兰乌军 F-16 战斗机，那么要培训，但是你要飞行员必须培训，那是美国制造的，所有的资料都是英语的，所以要。找乌军里边的飞行员去培训，都碰到这个语言障碍，所以我都跟他们讲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批找到的30个人里边，只有2个飞行员能够马上参加学习。首先要学习 manual，就是那个 operation manual，因为 F-16。很复杂，你想想看，第一批选出来30个人里边只有2个，其他的都要从学英语开始。你看损失多少？本来就很急着要飞行员去掌握人家捐来的 F-16 战斗机，但是偏偏英语言障碍。又推迟几个月，损失很大，所以这个例子我跟学生们讲，他们都深受感动，深感到要学，赶快把英语学好，更不用说将来跟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沟通，要英语，战后重建需要更多的国际资源和英语人才。
所以是不是您的教学内容里面会就是强调跟战争啊，跟这些目前面对的实际情况有关的一些应用英语的内容？
对，作为爱国教育啊，当然也结合日常他们感兴趣的题目，因为他们毕竟是多数是孩子嘛，孩子你不能跟他们讲这个政治、讲军事、历史方面的太多，所以一方面要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平时日常，因为你接触外国志愿者，从日常开始。方方面面都要知道，都要懂得。反正急用先学，我的原则。
您也在乌克兰快2年的时间了嘛？这过程中，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遇到过的乌克兰的人呢，或者一些事情？你的学生也好，就是平时啊士兵也好，
哎，很多啊，这个士兵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使人感动的。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士兵并不多，但是呢，也有，比如说我去的那个 shelter，就是那个流浪狗收容中心呢， 有很多受伤的狗，就是乌克兰的士兵在前线冒险抢救了回来收容，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也不辞劳苦去帮助。这个 shelter 的那个 owner 是一对夫妇，一对老夫妇叫 Luba 和 Alex。这个 shelter 搞了这么多年，很多年呢，战前就有了，战争之后就更忙了，因为更多流浪狗，他们出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来搞，虽然条件很差，但是也像我翻译一样。一天都不能少啊，因为这些活生生的狗猫，天天都要吃，要打扫，要喂，有100多条狗啊。当然，他们也是很虔诚的教徒，基督教徒，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但是我看见他们很艰苦的情况下，而且是经常炮声隆隆，那个地方靠近军营，俄军轰炸的重点。我在那里帮忙的时候，有经常，当然我也没躲避，跟他们一样，在炮声隆隆之中来工作，而且他们的独子也在前线，真是我很感动。两老也在那里全力以赴地照顾流浪狗，把儿子送到了前线，我见了一面，见过一面，是一个上尉。不怕，很乐观，不怕死，受过伤也不怕死，继续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不献出我们的一切呢？还有这个奶茶店的主人，他们也刻苦地学习英语。哎，我教他们，我也很感动，他们学得很用功。尽管有时候正在上课。也空袭警报响起来，他们也不去躲避。一般来说，air alert 一发就应该大家去防空洞，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坚持，他们看见我也不怕死，他们就一样跟着我来继续上课。这个就也使我很感动，而且他们有的亲戚就是在俄战区。跑回来的，他们都知道。我也教他们，有时候英语歌，特别是你知道吧，有一首《Edelweiss》，它这个是个德文，是一个电影《Sound of Music》里边的一个插曲，是讲德国二次大战的时候侵略奥地利那里，后来就创作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就《Edelweiss》。中国翻译成为"雪绒花"，教他们唱，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现实非常贴切。乌克兰现在正遭受到当年奥地利人所遭受的那种苦难，被侵占，所以这他们唱起来都很有感情。Edelweiss, Edelweiss。Every morning you m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特别是这一句，唱到这个时候，他们都热泪盈眶。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我看到他们这样。我跟他们一样，而且我每天在翻译的时候，我的心都在流血，因为每天 你看到那些都在揭露俄国侵略者的战争暴行。我记得直到今天，乌克兰已经记录了他们10多万的 war criminal，杀害了很多乌克兰的老百姓，光是儿童到现在已经530个，伤的1000多儿童啊！我每天翻译都看到，收集都要翻译到这些，我心都在流血，都很愤怒，所以我的精神也受到比较大的创伤，这2年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
Billy，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这个战争还要再继续一段时间，您未来还是会打算继续留在乌克兰吗？
我有一个信念吧，叫什么呢？老牛拉破车，不倒只管推。所以我会继续下去，只要我还活着，还健康。因为本来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抱着这个信念，所以我为什么一定一直积极的要参军呢？我就抱着这个信念，我这100多斤就放在这儿了，打一个，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他2个我还赚一个，所以我是下定决心，不管他这个战争要打多久，我继续做下去。上不了前线，我就在后方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我也老有所为，也感到很自豪，也得到很高的评价。当然，中国有个话叫什么？计划不如变化。
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因为就在我这2年里边，去年10月。我还去了以色列一个月，你知道以色列那里爆发，他们给哈马斯，对吧？我知道以后，我又赶到了那里一个月，支持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最老的一个兵，90多岁，我受到这个鼓舞，我才70多，不到80，为什么不去向他学习？所以我去了做义工。当我看到他们很有把握，我很有信心，所以我一个月后我就回来了，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会留守这里。你不要说现在战争，就算战后重建工作更艰巨。千疮百孔，百业待兴。我希望更多的华人兄弟、同胞、朋友都能来支持这里重建做义工。他们也欢迎。最近，Zelensky 也发布了一个 decree，授予国际志愿者乌克兰国籍，鼓励。肯定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这个贡献，所以如果可能，我也参加，能够更方便，就不用，因为我像我们这样的毕竟还是一个 temporary resident，3个月就走一次，就或者是1年换一次，所以这个反正这里需要还是需要很多的人。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